北京时间9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礼赞功勋。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林夕。今天上午1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之声将进行现场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也将并机直播。
9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王永志等4人共和国勋章，授予迪尔玛·罗塞福友谊勋章，授予王小摩等10人国家荣誉称号。
一枚枚勋章奖章铭记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赤胆忠心献身国防事业，他们鞠躬尽瘁推动科技创新，他们讲台上传道授业心系国运，他们一辈子埋首奉献深藏功名。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束光到一团火，千千万万个英雄聚沙成塔，构筑成巍然耸立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
向先锋看齐，向英雄学习，筑起的将是永不流失的精神盖制。敬意之上，矗立起爱国奉献、担当作为的精神灯塔；学习之下，把个人奋斗汇入逐梦复兴的时代洪流。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共和国将以国家的名义，用最隆重的礼仪向功勋模范人物致以崇高的敬意。现在距离颁授仪式开始还有近1个小时的时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将从京西宾馆和钓鱼台国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颁授仪式。我们马上连线正在京西宾馆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潘毅你好，目前车队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京西宾馆呢，可以说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地点，因为党和国家的很多重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而稍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就将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在我面前呢，我可以看到礼宾车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停在了京西宾馆大楼门口的台阶下，两侧呢车身上装饰有红色的装饰带以及黄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字样。稍后我们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就会乘坐这些礼宾车出发，而全程护送他们的将是在我右手边不远处的礼宾摩托车队。队员们身着白色礼服，英姿飒爽，静静伫立等候。礼宾摩托车队呢是专门为外国元首或者政府受到访华而设立的最高礼遇，但今天这样的最高规格、最高礼遇献给的是这些一片丹心为祖国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们。在刚刚等待连线的这段时间呢，我在现场看到礼宾摩托车队也进行了非常充分和细致的准备和演练工作，对车距、车速包括这个队形都有细微的磨合，为的就是要万无一失，准确安全地完成这样一次护卫任务。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从这一系列最高规格极具仪式感的安排中，特别是置身这一活动的现场，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功勋模范人物的重视。昨天呢，我们在驻地也对功勋模范人物进行了采访，我注意到几个细节。一个呢，就是很多人的房间的书桌上摆放着对他们有的特殊意义的东西，有的人是带来了几张照片，有的是自己的著作，还有的是带来了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正在随时处理的工作。相信无论是这些精心挑选的物件，还是这些一如往常的工作态度，都是他们认真对待事业和生活的写照。另外呢，就是他们很多人在采访中都用非常质朴的语言，如数家珍地回忆起工作生活中难忘的小事，但正是这一件件小事却与他们取得的成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正应了这句话，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呢，从话语里也感受到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现在我看到这些功勋模范人物已经陆续走出京西宾馆大楼，他们在陆续登上礼宾车，他们的人生轨迹、出生年代都不尽相同，而且也来自各行各业，但是他们用行动再次证明，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的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几分钟之后呢，礼宾摩托车队会引导礼宾车从京西宾馆出发，和从钓鱼台国宾馆出发的友谊勋章获得者乘坐的礼宾车在木樨地桥汇合之后，共同驶向人民大会堂。整个车程大约12分钟，在人民大会堂这座曾经见证新中国无数胜利、团结、欢庆时刻的国家殿堂里，党和人民以至高礼遇欢迎这些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以上就是我在京西宾馆观察到的内容，主持人。
好的，潘毅。
您马上要听到的歌声来自即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的功勋模范们。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同心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逢五逢十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授予。
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在我国，由勋章、荣誉称号、表彰奖励和纪念章等4个类别组成的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已经形成。
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和友谊勋章5大最高荣誉如巍巍灯塔，标注崇高坐标。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礼赞功勋。今天上午1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受表彰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都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
此刻， 人民大会堂这座神圣的殿堂正在静静等待即将接受表彰的功勋模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国家将用最高规格褒奖、最隆重的礼仪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稍后参加颁授仪式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将乘坐礼宾车，分别从京西宾馆和钓鱼台国宾馆出发，由国宾护卫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接下来的直播也将伴随着他们的这段行程。新中国成立75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热情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活动，向全社会发出了关心英雄、珍爱英雄、尊崇英雄的强烈信号。
各位听众，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乘坐的礼宾车已经从京西宾馆出发，在国宾护卫队的护卫下，沿着复兴路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
75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亿万中国人民满怀豪情，开始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
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一群璀璨的星辰，他们以卓越的贡献和崇高的精神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获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功勋模范就是这些杰出人士的代表。
今天受表彰的功勋模范，既有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战斗英雄，又有爱国守边的人民卫士，既有攻坚克难、潜心致严的科学家，又有艺术体育等领域的辛勤耕耘者，既有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的产业工人，又有扎根基层护佑百姓健康的医护工作者。
他们坚守爱国心，心怀报国志，将个人梦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以卓越功勋和崇高精神感召亿万国人，汇聚起助推国家发展进步的雄浑力量。他们的事迹和贡献将永远写在共和国的史册上。现在从钓鱼台国宾馆驶出的友谊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准备汇入礼宾车队。
友谊勋章是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主要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目前我国授予友谊勋章的外国政要共有12人。
设立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旨在通过树立中外友谊典范，向世界传递友谊、和平、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此刻 礼宾车队正一路向东，前往人民大会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构建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推动形成新时代英雄辈出的良好局面。
此刻，从钓鱼台国宾馆驶出的友谊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已经汇入礼宾车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也是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望共和国75年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
从相对落后到创新引领，75年来我们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逐步实现了从追踪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转变，成长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2023年，我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跃升到第12位，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嫦娥、北斗、天问、天河、 C919 大飞机等大国重器不断上新，彰显我国科技硬核实力。
75年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我们不断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持续提高。
回首新中国75年发展历程，国家实力、人民生活、社会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充分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奋进的创造伟力。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发展进步，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舍身忘我，无私奉献，留下感人至深的事迹，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
75年的非凡历程，闪耀着一个个响亮名字，一段段感人故事。一位功勋人物就是一座丰碑，一名模范就是一面旗帜。功勋模范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最好写照。
75载风雨兼程，75载砥砺奋进，新中国75年的历史凝结着一代代人的努力，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责任，需要一代代人接续奋斗。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此刻，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乘坐的礼宾车， 在国宾护卫队的护卫下，沿着复兴路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此刻，礼宾车队即将从新华门前驶过。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里“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熠熠生辉。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生活水平连续迈上新台阶。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75年来，新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创造。我们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现在，礼宾车队从天安门广场西侧路驶向人民大会堂。手持红旗的仪仗兵分列道路两侧，向功勋模范致敬。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功勋模范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建功立业。今天对他们的隆重表彰，也是对伟大民族精神的郑重致敬。
此刻，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红毯已经铺就，青少年代表们手持鲜花，迎候即将接受表彰的功勋模范。秋风如送，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欢呼着迎接功勋模范的到来。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已经抵达了人民大会堂。红毯两侧，礼宾脱枪向英雄致敬。现在参加今天颁授仪式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要依次走上台阶，进入大会堂，准备在金色大厅出席10点的颁授仪式。
人民大会堂东门过厅里，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领导同志正在迎候参加颁授仪式的功勋模范。现在我们看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正坐着轮椅，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进入人民大会堂。黄宗德17岁入伍投身革命，如今已是93岁高龄。他先后参加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在多场战役战斗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 战斗英雄，庄严时刻礼赞功勋，这是至高的荣誉。
此刻走上台阶的是友谊勋章获得者迪尔玛·罗塞福。作为巴西前总统、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长期致力于中巴友好事业，为推动中巴中拉关系发展和金砖国家合作做出了杰出贡献。前不久，罗塞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前夕获得友谊勋章，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并承诺要一直为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合作和互利关系做出贡献。
现在我们看到，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巴耶卡·凯利迪别克走上台阶。30多年间，巴耶卡的足迹踏遍了帕米尔高原边防线，被当地居民称为边防线上的活地图。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无数次为边防官兵化险为夷。在帕米尔高原上，巴耶卡一家三代接力护边的故事为人所熟知。怀着对祖国和人民最深沉的爱，三代人用绝对的忠诚和担当奉献，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接下来进入人民大会堂的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从抗日敌后战场的膨胀舞台，到新中国的大银幕，再到人民解放军一线指战员身边，田华塑造了白毛女、党的女儿、人民法官等无数家喻户晓的角色，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田华今年已经是96岁高龄了，因为腿脚不便，此刻坐在轮椅上，由工作人员抬着进入了人民大会堂。这是我们对功勋模范人物的崇高礼赞。
现在走上台阶的是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许振超。许振超是践行工匠精神的优秀代表，先后9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创造了振超效率。他带领团队开展科技攻关，首次实施集装箱轮胎吊油改电技术改造，大幅节约生产成本。在他的带动影响下，一大批先进典型脱颖而出。
此刻在李冰的注目下，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正步入人民大会堂。张卓元扎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70余年，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他长期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提出许多颇具建设性意义的主张。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关心着年轻学者的成长。
Thank you.
下来走上台阶的是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晋帆。张晋帆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法治史的理论基础。他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通过译书和讲学将中国法治史学推向世界，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走上台阶的是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谢林。张谢林在中国乒乓球的辉煌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运动员时期，他以独特的直拍长焦削球技术独步天下。转型为教练后，培育出多位世界冠军，引领中国乒乓球女队登上一个又一个巅峰。耄耋之年，张谢林依然心系体育强国梦，躬身力行推广乒乓球运动，倡导全民健身。
现在我们看到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赵忠贤正步入人民大会堂。赵忠贤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潜心致研，为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扎根并跻身国际前列做出突出贡献，在国际超导界享有盛誉。
最后步入人民大会堂的是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陆生梅。上世纪六十年代，陆生梅从北京到陕西省榆林市嘉县从医，从一名儿科医生自学成为十八般武艺皆通的全科医生。为了妇女儿童的健康，他推广新法接生科学育儿，为落后的小县城建起第一个正规的儿科。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北京姑娘陆生梅从芳华到白发，退休至今她仍坚持义务接诊，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现在参加上午颁授仪式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已经进入到人民大会堂，他们将短暂休息，随后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礼赞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礼赞功勋。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礼赞功勋。
峥嵘皆本色，不悔是初心，为了国家的强盛，多少赤子燃烧了一生。今天受表彰名单上的第一位王永志，人如其名，一生志不改，道不变。
六十年前，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中国导弹事业开启自主研制的序幕。那一天，32岁的王永志在现场见证，从青丝到华发，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只做了三件事：研制战略导弹，研发运载火箭，送中国人上太空，筹建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为国铸舰埋头苦干，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的人生写照。斯人已逝，以成为记。
当时就下这么个决心，中国飞船一经问世就是世界水平，层层把关，不许再这么违法，我们一直是安全的。你必须得有勇气，这勇气是出于事业心、责任感。 我们心目中就有一个目标，用它可以发射中国的载人飞船，使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得以实现。
作为医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历经艰辛找到攻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方法，被称为攻克最凶险白血病第一人。身为医者，他放弃申请药物专利，无私公开治疗方案，让更多人受益。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人生百岁之际，作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王振义说，我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
作为一个医生，能够很好的为病人服务，想出一个办法治疗一个病，努力了一辈子，结果给我找到一个药，对一种过去死亡率很高的病能够治好了，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母亲常常说，正义啊，你要常常想象人家，不要想象自己啊。所以想想人生，就这个时候就开始种下种子，一起为人民想人家。
择一事终一生，也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第三世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的选择。以兴趣始，以毅力终，他扎根祖国西北30余载，培育推广抗病高产的远源杂交小麦。为了让中国人吃饱饭、吃好饭，他组织开展多项重大农业科技攻关，助力我国粮食大幅增产。谁来养活中国？面对尖锐提问，李振声在麦田间写下答案，字字分明：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
小时候中原大灾，葱根蒜皮榆树叶都吃光了，我非常知道挨饿到底是个什么味道，这也就是我选择学农的原因。当时就有这样一种愿望吧，想如果我要是毕业以后能够从事小麦育种研究，那多好啊。我们国家还有60亿亩草地，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有这么多资源，我相信中国人能自己养活自己。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枚共和国勋章记录了黄宗德的传奇经历和赫赫战功。离开战场半生，那些战斗的夜晚还在他的记忆里闪现，夜色里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屹立不倒的旗帜，更清晰的是一个个英勇的身影，一条条炙热的生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我入党75周年。当年我们为什么号召人民去打仗，就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打仗。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只有强大起来，敌人不敢来侵犯，战争将来不会再是刺刀手榴弹了。大家要好好学习本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75年风雨兼程，伟大的祖国永远年轻英烈。
山河依旧，换了人间，中国不再积贫积弱，而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切，友谊勋章获得者、巴西前总统、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福看在眼里。他表示，中国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样本，中国倡导更加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正在推动世界构建命运与共的光明未来。
我想了解中国，我指的不是观光旅游，而是真切的去了解现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我相信这里发生的一切会对全人类产生影响。我非常喜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这个理念蕴含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和平，还包含大家共享繁荣、共同发展的内涵。我认为当前世界需要这样的理念，向大家表明构建另一种世界形态是有可能的。
中国梦是什么？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小摩来说，就是要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做到卓越，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蒸汽机。 王小摩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引领中国预警机事业实现跨越式系列化发展。驻顿长空让国外的同行追着自己干，这一切是王小摩口中淡淡的一句，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
我们能干我们为什么不干，受制于人，我们一直在做，我们也有很多新鲜点子，国际上都没有做出，看谁的点子对，国家支持的力度大，国家支持我们，我们这些人呢都不笨，我们肯定比他好。下一代的这个预警机呢，真正的国际领先就是别人看我们的脸色，就是一说中国人搞的这个，大家都去搞这个，这是我们的中国梦。
同是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同是追梦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忠贤用半个世纪把冷板凳坐热。60多年前，当年轻的赵忠贤背起行囊来到北京时，中国的超导研究刚刚起步，如今他年逾八旬，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已跻身世界的前列。
一个对科学的激情，一个呢就是对国家的责任，我认为这两个都需要有。你在任何时候都觉得条件还不够好，但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现有的条件下想办法能够做到一些事情。
我们经过一番努力，也许没有得到重大的结果，但是我们做的东西就是给后人，对下一代人，他们会在这个基础上会有所发展。
对许多边防官兵来说，为祖国站好岗、放好哨、守好边是牢记于心的职责，而对72岁的巴依卡·凯利·迪别克，这更是口口相传的家训，我们人在哪里，戒备就在哪里。作为家中的第二代护边员，巴依卡在近40年的戍边生涯里，为边防官兵指向带路、巡边护边，行程超过3万公里。
2009年57岁的巴依卡将巡边向导的接力棒交给了儿子拉奇尼。2021年1月，拉奇尼在喀什因救一名落入冰窟的儿童不幸牺牲，年仅41岁。巍巍雪山镌刻初心使命，茫茫戈壁见证忠诚担当。巴依卡说，我倒下了还有我儿子，我儿子倒下了还有我儿子的儿子。
将士踏上故事中国，没有国家的戒备，我们哪有怒阳，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作为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今年96岁的田华甘做不锈的螺丝钉，一路走来，将现代中国的烽火岁月、改革复兴的故事讲给每一个中国人听。他说自己永远是一名人民养育的最普通不过的演员。人民艺术家这几个字，他最看重人民这两个字。
白毛女成了我的化身，党的女儿铸就了我的心，党给了我荣誉，给了我艺术青春，给了我不老的灵魂。我永远是党的女儿，我永远忠于党，我永远的母亲。
人民养育了我，使我成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
用表演艺术为人民服务，我终身不悔。
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顾机高级经理许振超的人生履历不过寥寥数行，却字字千钧。他曾带领团队申报国家专利108项，完成技术革新项目998项，先后9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以他名字命名的振超效率扬名国际航运界。
在劳动中把老师从您才智在那成为工匠。
几年前呢，我曾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下一步我们的集装箱满天飞，集装箱从空中组可能不是什么梦想。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进帆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纪录，招收了新中国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如何做老师，言传不如身教。
古书中间常常有三句话，兴礼乐，建学校，塑人才。我总感觉到现在的竞争，世界上的竞争 人才的竞争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这广大教师各行各业都培养自己的电影行的专业的人才，通过中国的教育，中国培养的人才能在世界立足之地，那就是最大的回报了。所以说我想我的最大的回报就是努力把人才培养成才，能够在法学界能够担当一面，唯有以此来回报党的培养吧。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大年同样行为示范。他生前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为中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了党和国家的教育科研事业，他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
我就希望我们国家的将来能够在航空地球物理技术进展方面，我能尽自己分力，能够把地下的2公里甚至更深的地下的隐伏信息呢，真正探得清楚，让它全部透明。
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陆生梅今年80岁，他一辈子的简历只有16个字：嘉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儿科主任医师。一定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个念头让陆生梅在上世纪60年代只身从北京来到陕北小县城，一扎下去就是半辈子。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我尽管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做一个很基层的医生，但我也要坚持做好。做医生就是没有退休年龄，为病人解除病痛真的没有退休年龄。我都80岁了，但是我有信心，就是只要我能做一天我就做一天，有一口气儿就会做下去的。
世谋良策为其国，这句话是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派经济学家重要代表人物张卓元的写照。
因为中国正在迈向现代化，碰到很多问题啊，跟我们当年比如说上个世纪80、90年代或者新世纪初就不完全一样，而且呢经济方面的出现的新事物也很多，怎么样来为国家出谋献策，使得我们现代化的路走得更好，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值得很好的研究，也有肥沃的土壤。所以呢应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路走下去，按照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应该大有可为。
祖国的荣光也在一个个至高的赛场。在中国乒乓球的辉煌历史中，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乒乓球队首个男双混双世界冠军得主、国乒女队功勋教练张谢林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张教练呢，我这一届用了这几个人，下一届我用谁？其他的国家年轻选手上来，那些年轻选手是什么特点？都要了如指掌，这我是在芝麻绿马蜂顶上，所以下面的动静我都知道，运气也好，什么每次呢还都见到成效，所以拿了这么多冠军，真不好意思。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们将信号接到中国之声位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直播席。
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礼赞功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婉莹。现在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层金色大厅，今天上午1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庄重，巨幅红色背景板上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图案熠熠生辉，背景板前18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分列两侧。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体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9月1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王永志等4人共和国勋章，授予迪尔玛·罗塞福友谊勋章，授予王小摩等10人国家荣誉称号。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首次集中评选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及时性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等3人国家荣誉称号。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相关国事活动中分别授予普京等5人友谊勋章。
这些颁授活动为全社会树立起学习的榜样和标杆，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强国之志，汇聚成奋勇前行的巨大动力，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昭示了我们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展现出开放、包容、友好的大国气象。
今年的评选颁授落实了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逢5逢10周年时进行评选颁授的规定，初步形成了固定做法，丰富了新时代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实践。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活动，向全社会发出了关心英雄、珍爱英雄、尊崇英雄的强烈信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75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热情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一段段感人的故事，激励中华儿女弘扬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无上的荣光，也是激发亿万人民奋勇前行的巨大力量。功勋模范人物不仅是国家栋梁、民族先锋、社会楷模、行业翘楚，也是我们身边可爱可敬、可亲可感的榜样典型。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功勋连续报道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杰出贡献和先进事迹。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很多都是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典型。
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的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今天受表彰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是千千万万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代表，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光辉形象，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历史和民族精神将为一代代人所铭记和传承，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礼赞功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婉莹。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层金色大厅，今天上午10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现在18名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已经走上授勋台，他们分列授勋台两侧站立，军乐团成员在金色大厅内就位，他们将为颁授仪式现场演奏乐曲。
据了解，今天来到现场参加颁授仪式的，除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还有他们的亲属代表、工作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等等。
现在参加颁授仪式的人员大都已经就位，大家在共同等候那庄严神圣的一刻。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将在仪式开始前和习近平总书记一同进入会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在这座曾见证新中国无数胜利、团结、欢庆时刻的国家殿堂里，党和人民以至高礼遇向这些功勋人物致以最高的礼赞。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近年来中国对杰出贡献者的表彰制度不断完善，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五章是指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一部是指功勋部。
以崇高礼遇、褒奖、致敬功勋模范，是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鲜明特点。一位功勋人物就是一座丰碑，一名模范就是一面旗帜，一次表彰就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从长安街到人民大会堂，从礼宾摩托车队到电视现场直播，功勋荣誉表彰活动成为举国聚焦的一件盛事。
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相关法规制度日益完善，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一系列制度规定已转化为现实的颁授实践，通过颁授活动不断深化认识，及时修订完善法规政策，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更加有效管用、稳定持久，为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长远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新要求，肩负新责任，需要以功勋模范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儿，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以能干、会干、敢干、多干，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彰显新担当，实现新作为，谱写现代化建设事业新篇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3层金色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金色大厅内的红色巨幅背景板上，3枚勋章图样格外引人注目。
共和国勋章以红色、金色为主色调，章体采用国徽、五角星、黄河、长江、山峰、牡丹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如意、兰花等元素，整体使用冷压成型、花丝镶嵌、珐琅等工艺制作，象征勋章获得者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礼赞国家最高荣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寓意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友谊勋章以金色、蓝色为主色调，章体采用和平鸽、地球、握手、荷花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万年青、牡丹、玉璧、蓝草等元素，整体使用花丝镶嵌、掐丝珐琅等传统工艺手工制作，象征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好团结、友谊长存，祝愿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
国家荣誉称号奖章以红色、金色为主色调，章体采用五星、天安门、牡丹、旗帜、光芒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花卉等元素，整体使用冷压成型、花丝镶嵌、珐琅等工艺制作，象征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在各领域各行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彰显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和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入场。伴着欢快的乐曲，习近平总书记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一同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这次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15人，都是各方面、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稍后，习近平总书记将亲自为来到现场的获奖者颁授勋章、奖章。我们将一同见证这历史性的荣光时刻。党和国家以最高规格褒奖功勋模范人物，铭记他们的历史功绩，尊崇他们的英雄风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3层金色大厅为您现场直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马上开始，请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现在开始。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主持仪式。
同志们，朋友们，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出席今天仪式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韩正同志，出席仪式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工作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请坐下。现在宣读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2号，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根据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的决定，授予下列人士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一、授予王永志、王正义、李正生、 还中德共和国勋章。二，授予迪尔玛·罗塞夫友谊勋章。三，授予王小模、赵忠贤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巴伊卡、凯利·迪别克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田华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许正超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张静芳、黄大连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陆生梅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张卓元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张谢林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2024年9月13日。现在，礼宾附送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入场。
现在，两名护旗手高擎五星红旗，三名礼宾手捧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入场。不朽功勋镌刻国家发展史册，光辉榜样照亮民族复兴征程。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
现在颁授共和国勋章。黄宗德17岁入伍投身革命，在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英雄。颁授友谊勋章。迪尔玛·罗塞夫，巴西前总统、新开发银行行长，长期致力于中巴友好事业，为推动中巴中拉关系发展和金砖国家合作做出杰出贡献。 现在颁授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巴伊卡凯利迪别克人民卫士，一家三代在帕米尔高原守卫祖国边境，30多年间，他在生命禁区为巡逻队指向带路，行程3万多公里，是巡逻队眼中的活地图。艺术家，他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等多个经典银幕形象，这些经典银幕形象广为人民群众熟知和喜爱，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工匠，践行工匠精神的杰出代表，坚持技能报国，带领团队开展科技攻关，屡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创造了振超效率。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长期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与规律，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谢林，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代表中国队首次夺得世乒赛男双混双冠军，带领中国乒乓球女队共取得十届世乒赛女团冠军，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人民科学家，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为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扎根并跻身国际前列做出重大贡献，在国际超导界享有盛誉。工作者始终坚定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信念，坚守为贫困地区人民服务的承诺，是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巾帼典范。全体起立，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少先队员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献花。
各位听众，现在佩戴红领巾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来到功勋模范人物面前，献上美丽的鲜花并敬礼致意。一枚枚勋章奖章铭记着不可磨灭的功勋，饱含着国之赤子的情怀，沉甸甸的友谊勋章见证着历久弥新的情谊。
请坐下。请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同志发言。
现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乘坐轮椅来到授勋台。黄宗德1931年出生于山东荣城，17岁时入伍投身革命，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英雄。黄宗德已经93岁高龄，日常生活中仍积极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我党我军优良传统。
哎呀， 想想，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叫黄宗德，是一名革命老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将代表国家最高荣誉的共和国勋章颁授给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份荣耀属于人民军队的每一员。请允许我代表今天赴此取荣的14名同志，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肯定和鼓励，感谢全国民的支持和信任。我出生在旧社会，那是国家梦难，民族危亡。在党的指引下，我和无数的一样的青年，也些青年积极参军于伍，勇勇奋战杀敌，誓死保卫国家，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也是每个中国人、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的初心和本分。特别是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英烈，他们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今天这份崇高的荣誉同样属于他们。人民军队党体早，人民军队忠于党，没有党和国家，国家和人民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设立人民军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发展壮大，中国共和国从贫困落后迈向繁荣富强。展望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为确立这段伟大征程，参与这项伟大事业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真真相相，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将义无反顾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建构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最后，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伟大的人民幸福安康，英雄的人民军队不断地取得新的更大胜利。谢谢大家。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的发言。黄宗德常说，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硝烟散去，也要永远铭记自己徐党报国的誓言。
请友谊勋章获得者迪尔玛·罗塞福女士发言。
现在迪尔玛·罗塞福走上授勋台，友谊勋章是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阁下，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员，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我友谊勋章，我深感荣幸。这枚勋章印证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坚实的友好合作纽带。 我对中国政府给予的信任和友好极为感激，我谨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授予我这份殊荣。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加速变革，科技创新和非凡的社会建设使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成为希望的灯塔，给世界带来启迪。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仅带领数亿人摆脱贫困，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做出突出贡献。我谨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热烈祝贺，您提出人类命运与共，推动人类共同繁荣，这对于各大洲人民而言无疑都是最崇高的目标之一，也都富含启迪。习近平主席，您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包容发展、维护和平安全等重大全球性挑战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彰显出您作为伟大政治家对未来的洞察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勇于进取，为国际互利合作开辟了新路径。三大全球倡议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证明了中国致力于以负责任、建设性方式推动解决国际问题。在这个日益碎片化、充满对抗的世界，看到在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如何逐步建立更团结和谐的国际政治秩序，令人鼓舞振奋。我作为巴西联邦共和国前总统，有幸同多位领导人共事，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是真正的冠军，也是多边主义的有力捍卫。您的领导对推进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形成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习近平主席，令我尤为骄傲的是，2014年在巴西，我同您共同宣布成立了新开发银行，这是金砖国家框架下的银行。获颁友谊勋章，我重申将继续为加强中国同巴西间基于互利的合作不懈努力。中巴两国是朋友，是伙伴，在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拥有共同利益。我将尽己所能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强化两国在发展、贸易、投资、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最后，我谨再次向习近平主席、向中国政府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这枚勋章让我感到无比光荣，我对能成为上述特殊关系的一部分感到自豪，也希望未来能继续密切我们之间的协作。中国人民和巴西人民是朋友，十分感谢。
刚才发言的是友谊勋章获得者迪尔玛·罗塞福。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地举行仪式，将国家最高荣誉授予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和为促进中外友好合作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获得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英雄模范，获得友谊勋章的国际友人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7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英雄模范。今天受到表彰的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将永载共和国史册，他们忠诚执着、朴实的优秀品格值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学习。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团结奋斗，砥砺前行，汇集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要胸怀强国之志，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要锤炼强国之技，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练就新本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做到敬业、勤业、精业，努力成为善于干事创业的岗位能手、行家里手。要勇建强国之功，以只争朝夕的历史主动、主人翁的责任担当锐进取，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在破解发展难题、攻克改革难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不断有所作为。伟大的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英雄模范，推动全社会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75年来，世界上有许多与中国人民志同道合、同舟共济的老朋友、好朋友，今天被授予友谊勋章的迪尔玛·罗塞夫女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中国发展、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谊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中国人民愿携手世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同志们，朋友们，新的画卷需要我们共同描绘，新的历史需要我们共同开创。让我们锚定目标，戮力同心，开拓进取，共同谱写人民共和国更加绚丽精彩的新篇章。谢谢。
颁授仪式到此结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送习近平总书记等领导同志和勋章奖章获得者前往合影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听众，我们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崇功颂德，勋功有章，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让我们以英雄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各位听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就为您直播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